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啊，能够在神的殿中敬拜是何等啊喜乐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哈。我想大家一定都有过口渴的感觉，有没有过口渴的感觉？有没有？有哈。那么我想啊，当你口渴的时候啊，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当你口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就是说他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感谢主，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也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啊，信靠耶稣流出江河，信靠耶稣流出江河哈。那么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背诵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那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印象，很短的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如果记得我们可以一起念哈。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遍，一二三，请。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段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啊七章啊三啊约翰福音三十七章啊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好，可以给出来，对一下，一二三，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下次要背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很短的一节，好，我们一起再来诵读一遍，一二三，请。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完全圣洁公义的神，主啊，但是你又是眷顾我们这些渺小卑微人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本不过是尘土所造，但是主啊，你赐给我们你的形象样式，以致我们的生命尊贵无比。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始祖犯罪堕落，我们每一个人也因着始祖的犯罪堕落，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我们的里面都有了罪性，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有了罪行。但是主，你仍然爱我们，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主，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真的是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凭着主你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求主啊，你特别的来洁净我们生命当中啊一切的隐而未现的罪，有些时候我们任意妄为，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罪我们没有觉察到，但是主啊，你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不断地来在你的面前，能够悔改来归向你。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疫情期间，真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你继续不断地来看顾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真是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要真是我们能够度过各样的难处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乃是因为你的看顾和保守。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身体软弱的，我们特别是为Daniel 弟兄来祷告，他肠胃有不舒服，身体有些软弱，求主你施恩扶持，让他能够很快的康复，也帮助每一位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蒙主你的医治，能够身体健康，灵里兴盛。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启示使徒，启示先知的灵，能够今天继续的来能够运行在你仆人的里面，让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 也感动一些慕道的朋友能够被你的话语光照啊，听到你的话语真的是就啊内心啊里面的幽暗就能够被你照亮。谢谢主，求主你亲自的来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啊被你的话语来建立。谢谢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来跟主走天路。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求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么就是在这个是约翰福音这个是7章37到38节就是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帮我拿那个 PPT， 谢谢。有用吗？好像太远了，可能下一张哈 ，please， 谢谢。对，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7、38节就行，37、38节就行，谢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所谈到的这个是节期呢，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是三大节期之一的这个是祝棚节。那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呢，就是逾越节啊、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祝棚节其实呢，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是7月15开始，总共呢有7天的时间，大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公历的这个是9月份、10月份的时间哈。那么祝棚节之所以称为祝棚节的话，那么是因为呢，这个是百姓啊，在这个是祝棚节的时间的话，就是要住在用树枝搭的这个是帐篷里，以纪念这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神对他们信实的带领。那么祝棚节的这个是礼仪之一啊，就是呢，就是在这七日之内呢，每一天都是从这个圣殿到基逊河那里去游行，然后呢，祭司要用一个金冠啊，然后呢是在希罗亚池子呢打水，然后呢这时候的话就有人诵读这个是以赛亚书12章3节的经文，有这么说，你们必从这个是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呢这个游行的队伍就回到圣殿，祭司就要将这个是金冠里的水然后倒在这个是祭坛上，同时呢这个诗班就要高声歌唱赞美神，然后主要是赞用诗篇里面的话，特别是诗篇113到118篇之间的诗篇，高唱这些诗篇，用以纪念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神能够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水来供应他们，来解除他们的干渴。那么在这个是节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是最大之日的时候，当祭司呢行完了上述的这一切的这个是取水倒水唱歌这些礼仪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是唱诗班高声歌颂诗篇之后，当众人都齐声祷告来祈求神的恩惠的时候，感谢神的恩典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就是在此时此刻呢，主耶稣就站起来高声说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邀请每一个口渴的人都到他那里来喝水啊。这里所说的这个是口渴呢，并不是指身体上的口渴，而是指心灵上的干渴。主耶稣所说的到他这里来喝水啊，也不是指来喝这个物质的水，而是指呢来信靠他，来跟他建立亲密而持久的关系。主耶稣呼召每一个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主耶稣呼召每一个自己心灵干渴的人都来到他这里来，到他这里来，来信靠他，与他建立这个亲密而持久的关系。每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呢，主耶稣都给出他一个伟大而奇妙的应许，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干渴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口渴的人，他终于得到了一口活水的泉源， 非常非常的满足。这幅图画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一个死在罪孽过犯之中的人，一个心灵饥渴的人，终于呢他得到了属灵的泉源，这个泉源永流不断，祝福无穷。而这个泉源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在第三十九节下面，这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也就是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升天，那时候的话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并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圣灵的工作，而是说要等到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这个信徒才会领受，这个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在信徒，所以那时候的话圣灵还没有内住，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还那么没那么明显。可是呢等到这个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信徒就会领受圣灵啊，有圣灵的内住，那时候的话那么圣灵的工作才会更加的完满，圣灵的这种蛮有能力的工作才会更加充分的展现出来。我想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会问，我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也没有见我有什么活水从腹中流出来，好像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题目，信靠耶稣流出江河。信靠耶稣流出江河，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到底是怎样信耶稣的？我们到底是怎样信耶稣的？那么信耶稣的真正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信就是接待。下一章啊，信就是接待。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什么叫做信呢？什么叫做信？约翰说就是接待。你信了没有？耶稣说你信了没有？问题就是你接待耶稣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接待耶稣，那么你还没有信。那么如果你接待了耶稣，那就是信。那么什么叫做接待呢？问题要来，什么叫做接待呢？英文的翻译就是 receive。 那么如果你接待了，那也就是你就接受了。那我就想到十年前2012年的时候，就十年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经常的感到我的身体虚弱，心快加速，睡觉不好，要经常上气不接下气的。后来我就听说深圳的南山区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医，因此的话我就去那里排队啊，然后看病，看了之后要开了很多的中药带回家啊，又贵又苦，然后的话可是带回家里的话就是乖乖每天煮来喝。那么请问我接待这位中医没有？有没有接待？我去排队，然后我去抓药，然后去把这些又贵又苦的药每天熬来喝，我这个算不算接待这位中医？算，接待他，对不对？因为我接待我接受了他对我病情的这个是诊断，接受了他给我开的中药，然后我真的喝下去了，这我是接受了他，这就是接待他。感谢主，后来我的身体慢慢就好了，恢复过来。感谢主，当然也是加强了锻炼。那么神透过医生医治了我的身体，感谢主。那么我为什么会去看这位医生？第一，我意识到我身体有问题，我承认自己有病。第二的话，我相信这位医生医术高明，我相信他能够治好我的病。那么我的话要谈到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接待耶稣？因为我承认自己有问题，我承认自己有罪。第二的话，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能够拯救我，我相信他能够带领我。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他离开荣耀的天家，然后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流出宝血，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这世间，他就是要借着他的死败坏掌死权的，要把我们从地狱的刑罚里面救出来。耶稣要把我们这个是从现在的罪恶和痛苦里面救出来。 主耶稣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四十天之后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可是如今啊，我们谈到信，如今主耶稣已经在天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接待耶稣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接受耶稣呢？我们当然不能够用手来接受，我接受那个中医的话就喝进去，对不对？人家给你送礼的话，你用手来 接进去。可是主耶稣他现在在天上，你说我接受耶稣，那你用手捧得住吗？不能，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来接受他，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来接待他，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接着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他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用信心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啊，求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过犯，他就会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过犯，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当你祷告，主耶稣求你进入到我的心灵深处，求你带领我的人生，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人生的主的时候，圣灵他住进你的内心深处，他成为你得救的凭据，他成为你一生的引导。所以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这么真心相信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接待了耶稣。所以亲爱的朋友，倘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还没有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我盼望你真的是能够早日早日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这样子的话，主耶稣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让你真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成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各种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所以信的话，第一个意思就是接待，信就是接待。第二的话，那就是交托，信就是交托。约翰福音二章，这个是23到25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就信了他的名。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是在迦拿的，这个是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所行的。主耶稣一生行的神迹许许多多，多得无数。那么他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这个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还有叫被鬼附的能够得释放。所以感谢主，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许许多多。但是的话，在这里的话，我们今天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没有具体主耶稣所行的什么样的一个神迹，但是的话，这里说有许多人信了，就信了他的名。说什么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虽然没有具体的记载什么样的神迹，但是的话，主耶稣的神迹一定是非常的吸引人，因此有很多人信了他的名。他们到底这种信是哪一种信呢？我们看下一节就知道了，24节，大概就会对我们有提示哈。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找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刚才说有许多人看见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对不对？就信了他的名。可是这里呢，耶稣怎么样？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他们。交托这个词啊，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话，跟信这个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叫 pistuo， 信就是一模一样的。约翰福音里面的话98次用到信这个词，有一些地方翻译成交托，有一些地方翻译成信或者是相信。那么在约翰福音这个是第二章23到24节里面，23节里面翻译成什么？信，24节翻译成交托。所以信 就是交托，这两个事情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上面的经文也说，这些人呢信耶稣，可是耶稣怎么样？不信这些人，这些人信耶稣，耶稣却不信这些人。可见呢，耶稣对这些人的相信，所谓的相信啊，是不满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对主耶稣的信是头脑的认知，是情感的喜好，并不是生命的交托。他们跟随主耶稣是因为被主耶稣的神迹所吸引，然后呢，他们跟随主耶稣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主耶稣不欣赏这种信心，这样的信心只不过把主耶稣当成魔术师，或者只是把主耶稣当成了解决困难的一个偶像。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啊，是要让人认识他是神，并且呢，借着认识他是神而得到永生。约翰福音20章这个30到31节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并且叫你们信了因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啊。所以这里的生命是指永生。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怎么样的信心才算是真的信心呢？怎么信心才是真正的得永生的信心呢？就是交托的信心，交托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交托的信心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神，其实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信神，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可能真的没有真正的交托给神。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故事我盼望能够帮到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和交托，什么叫真正的交托，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100多年前呢，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走钢索的人呢，叫 Charles Branding， 他在欧洲呢，然后就到处就拿着一个就是平衡木，一个长长的，你要走钢丝有些时候不容易，他有一个长的一个杆的话，有个平衡杆，那么他就在欧洲到处就拿着这个是平衡杆去走这个钢索，钢索就是一头拉这里一头拉那，远远的他就在上面走啊，不要掉下来。那么后来呢，他被美国就请去，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是表演呢，就是在尼加拉瓜大瀑布这里表演。尼加拉瓜大瀑布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美国跟这个是加拿大啊交接的这个是地方。然后呢，他又从美国这头呢，就是走到加拿大，很厉害哈，从美国走到加拿大，下面就是个马蹄形的，这个是大瀑布，他要从这一岸走到另一岸，那好多的人都来观看，正好的话。英国的威尔斯王子还有一些是什么公爵也都来，这个是旅行观看哈。那这个是 Charles Branding 呢，他就拿着这个平衡杆，然后呢就是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我能够从这边走到那边去，我试着问你们相不相信我能够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不相信哈，有人不相信，但是大多数人都说相信相信，然后鼓掌，然后的结果怎么样，他就讲说这个是很长的，美国加拿大两边那个是长长的钢丝，底下是万丈深渊或者是瀑布很深，他就从这边然后拿着平衡杆就这么走走走走走，他就真的是走过去了，哇，这个掌声如雷，是这样子。结果的话他接着说，他说我可以把眼睛蒙起来啊，然后走回去，你们相不相信，把眼睛蒙起来走回去，你们相不相信。有人不相信，但很多人他为了看，他说相信相信，对吧？大家他鼓掌相信，结果的话他蒙着眼睛走，他又走回去了，那真是很厉害。结果他说我还有个花样，我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相不相信？哇，很多人说相信相信啊，你这么厉害，蒙着眼睛都可以，但是背一个人小意思。他说可以。这个 Charles Branding 他就看看威尔斯王子啊，那威尔斯王子啊。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背你过去，威尔斯王子。哎呦，他说这个是瀑布这么深，掉下去就没命了。他说那个是你还是背一凡吧。一凡说不要。所以大家的话呢都推来推去。大家都鼓掌都说相信，但是没有人敢上去。 这时候的话，这个 Charles Brandon 说：“好了好了好了，换一个花样吧，我可以推一个独轮车，推一车这个是马铃薯过去，你们相不相信？就是相不相信？相信相信。”他说大家鼓掌，他真的又把这个是一车马铃薯，他又推过去。他说：“现在他说我要推回来，你们相不相信？”那大家都相信。他说我可以把一个人推回来，相不相信？大家说相信相信啊。他说那相信的请坐上来，相信的请坐上来。结果的话，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相信，快上啊！他说你上啊，大家都没有人敢上。结果的话，你看我，我看你，他鼓掌啊，但是没有人敢上。等了很久，终于有一个人走过去，坐上了这个独轮车。这个人就是 Charles Brandon 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是看着 Charles Brandon 从小就走这个是钢索，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妈妈坐上他的独轮车， Charles Brandon 又把他从这边推回那边去，哇，掌声如雷，他又成功了。这个故事很令我感动，这个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Charles Brandon 啊，他这么厉害这么成功感动，我更是为他的母亲敢坐上他的独轮车我感到感动。因为这个故事真正的把这个是信心演绎出来了。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是把自己交托出去，真正的信心是把自己交托出去，真正的信心是把你自己交托给你所相信的对象，真正的信心是你把你交托给你所信靠的对象。这么讲的话，可能有人就觉得哦，信耶稣是不是很危险呢？坐上他的车还是有危险。其实你不要这么想。当我们真正信，你信靠人会有危险，但是当我们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从前我们计划自己的人生，从前我们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是如今的话，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因此呢，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觉得很危险，我们会害怕走错路，耶稣会不会带错路？哎，我原来我的人生是这么设计的，那我交托给耶稣的话，跟我的计划不一样，会不会就不好？我们怕失控，怕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其实这是我们的愚蠢，我们以为我们的计划比耶稣的计划更好，这是我们的愚蠢。耶稣对我们的计划才是最好的。当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有了主的带领，我们是最安全的，我们的道路是最正确的，我们的人生的前途是最光明的，我们自己也是最。 Charles Brandon 他可能会失手，但是主耶稣他从来不会失手。人都会失手，但是神从来不会失手。我们人生最大的保障就是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交在主的手中。信就是接待，信就是交托。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信就是跟从，信就是跟从。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么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他又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这里的信跟跟从是同一个意思，信耶稣，信耶稣就要继续不断的跟从耶稣。如果我们真的信靠耶稣啊，相信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定会坚定不移的来跟从他。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每一个门徒都是信主的好榜样，都是跟随主的好榜样。除了他们，除了这个是使徒约翰，就是寿终正寝之外，每一个门徒都跟随主耶稣到底，最终的话他们为主殉道，一点也不退缩。保罗的信心啊，还有保罗他对主耶稣的跟随更是可歌可泣。保罗在他这个是殉道之前的时候，他在他写给提摩太的这个是信中，他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当然大家不要觉得跟随主一定就是要为主殉道，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或者想法。如果能够有这种想法为主殉道的话，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允许的话就由主带领。但是我们现在为主殉道的机会，特别是在北美，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其实跟从主、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跟从主的不是说要去为主殉道，主很少呼召人去殉道。但是跟从主的话，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怎样为主而活。跟从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怎样为主而活。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我记得谈到一件事情，那时候的话门徒就增多了，那么就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就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有可能的话就是这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说，哎，你们怎么是大家不是都说在神的家里都一视同仁，为什么就是忽略我们这个说希腊话的这些寡妇呢？这时候的话十二个使徒就叫了这个是众门徒过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从你们当中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些事情。就被这些人来埋怨的时候，这个是十二个使徒，他们没有说哦，马上说好的好的，我们自己亲自来管。他知道要管，但是他要委派别人来管，因为使徒们他们的工作主要还是祈祷跟传道。所以的话那么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就选了这个是司提凡等等几个大有信心的这些执事，他们就来管理饭食，使徒们按守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把这个饭食管理得井井有条。结果怎么样？神的道兴旺起来，感谢主啊，很多人就这个教会就增长。那么我们谈到为什么会谈到这件事呢？我们谈到就是这个跟从主，为什么要谈到有人愿意管理饭食呢？因为管理饭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不仅辛苦还经常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不管你怎样的努力，不管你多么的辛苦，还总是会有人埋怨你做的不好吃，或者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如果你没有一颗愿意跟从主的心，那么这七位执事他就可能不愿意承担这种叫吃力不讨好的这种重任呢。感谢神，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信徒，他们就愿意跟从主，他们就愿意接受使徒的托付，然后把这个是饭食的工作管理的井井有条，给神的家带来极大的祝福，信徒不断的增加，感谢神。所以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看到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那么神的家被祝福。当然我说就是这个服事不仅仅是管理饭食才是要顺从主，其实在教会当中服事岗位各种各样有司琴，有领唱有管 PPT 的，有管音响的， nursery 的儿童主入学的然后成人主入学，然后探访关怀等等，很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其实都是要我们有一颗愿意跟从主的心。如果不愿意跟从主的话，我们何苦去做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不仅是受苦了，还吃力不讨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颗愿意跟从主的心，才有可能服侍主。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信靠耶稣流出江河，信靠耶稣流出江河。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就是接待，信就是交托，信就是跟从。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第一方面，我们要接待主。第一方面，我们要接待主。人生在世，我们总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的努力离开了主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像所罗门王所说的那样子，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今天我们这个是成人主入学那里就是所罗门的整个人生的总结，他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智者， 因为神赐给他聪明智慧，但是他也有很多的愚蠢，越来越远离神。所以的话，远离神的话，那就变成虚空的虚空。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接待他做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才能够得着永生，我们才能够蒙神引导，蒙神赐福，过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交托主，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我们要把大小的事情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这样的话，主耶稣必定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愿意坐上这个 Charles Branding 他这个独轮车的话，我们自己、按照我们一般正常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钢索的这边走到那一边去。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耶稣的话，我们的事情往往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重担。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的话，我们不可能实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的话，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找到生命的意义。盼望我们都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凡事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他。诗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要仰望主，倚靠主，交托给主。第三的话，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跟从主。如果我们愿意接待主，只是因为想要得着永生，如果我们愿意交托给主啊，那只是因为想要得到主耶稣的帮助，但是呢，却不愿意跟从主，那表明我们可能还不是真正的交托。你说啊，信耶稣好不好？信耶稣会得永生，好。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你生命的重担就会那个是卸去了，好不好？好。信耶稣，那可是说啊，耶稣啊要带领你跟从。这个的话，我就看耶稣的带领合不合我的心意。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你自己才是你的主，耶稣还不是你真正的主。所以真正的相信的话，你要表现在愿意跟从，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讲，你要愿意怎么照着去做。一个真正的信徒一定会跟从主。信就是接待，信就是交托，信就是跟从。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的祝福。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赋予我们能力，圣灵会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这是活水的江河。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到处传道，到处为主受苦，却大有能力，直到生命的终了，这就是活水的江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倘若我们也愿意凡事都交托给主，信靠主，顺服主，不断地跟随主的话，主耶稣他的圣灵也一样会充满我们，我们的腹中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许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跟彼得保罗可能会很不一样，但是的话，我们的腹中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许我们从前做事啊，一定是要大出风头，但是的话，如今却愿意默默无闻，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就是活水的江河。也许从前别人说我们几句，批评我们几句，可能我们就要大发雷霆，但如今别人可能挑剔我们10句，我们却愿意耐心地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圣灵的果子，这就是活水的江河。我们不要以为活水的江河就是那冲破河堤的洪水，哇，好猛好猛的，这个叫活水的江河。相反，活水的江河很多时候是缓缓而流的，活水的江河很多时候是缓缓而流的。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到底有没有活水的江河？不在乎我们是否轰轰烈烈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在乎我们是否生命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而在乎我们是否真的信靠主、顺服主、跟从主。世界著名的这个福音歌唱家叫 George Beverly Shear，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人，我想你们都有唱过他的歌哈。那么 George Beverly Shear，我就把他的中文翻译成叫舍雅哈。那他出生在1909年，他的父母呢生了8个孩子，他排行老四。那么年少的时候的话，他举家就从这个是加拿大迁到美国的纽约，而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他的母亲对他的灵命还有对他的这个是音乐方面的话都有很深厚的这个是影响。由于呢他自己他有极高的这个是音乐才华，还有呢他的嗓音非常的浑厚，他有一副浑厚的 男中音的这个嗓音，所以舍雅他经常就在他父亲的教会当中献唱圣诗。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一个这个是叫 Houghton 学院就读书哈。但是由于家里的这个是经济条件不好，1年之后就辍学了。在之后的9年里面呢，他就在纽约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来卖保险。在这期间呢，他继续不断的练习声乐，然后呢，在教会还有地区性的这个是基督教的电台里面也有唱圣诗哈。那有一天呢，一位电台的主管呢就听到这个人的这个是听到他的广播，哇，觉得很不错，就邀请他过来试音就邀请他过来试音。那么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流行歌曲的广播节目，有着广大的听众群，以这个舍雅的音乐才华呢，马上可以叫什么誉满全美，名利双收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是美国这个是30年代的时候，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这的确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发展机会。舍雅他去面试去应聘，结果怎么样？他通过了面试，通过了。20多岁的他通过了这个面试应该很高兴，但是20多岁的舍雅他却陷入了深深的挣扎当中。到底是要改唱流行歌曲一夜成名呢，还是继续的唱圣诗来服侍神，要过信心的生活，过一种简单不容易的生活？舍雅非常非常的挣扎。他的母亲盼望他能够透过他的歌声能够来服侍神，但是又不愿意勉强自己的儿子。约1933年一个主日的清晨，舍雅照样的话就是他要排练当天的这个是唱诗。那么那天早晨，1933年一个主日的早晨，那么舍雅就在钢琴架上发现了一首米勒夫人所写的《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当时的话只有歌词而没有歌谱。这个歌词是他的妈妈故意放在他的钢琴架上，希望能够帮助他来思考人生的方向。舍雅他就开始浏览这首歌词，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地图，宁愿钉痕手引导我前途。当他的目光浏览到，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的时候，他的心被恩感了。这时候的话，这首歌的这个是旋律的话，不由自主的从他的心里涌出来，从他的这个指尖里能够弹出来啊！他是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他就这个是把这个首歌词就把这个歌曲就谱上去了。这个他深深的来感动自己，他非常非常的感动。舍雅的话，他当天他确定了他人生的目标，他拒绝了让他一夜成名的节目，他要把他的人生交托主，他要一生服侍主， 就1934年的时候，他跟青梅竹马的这个是未婚妻，那结成了婚姻，结成喜结连理之后呢，他举家迁往芝加哥去，然后在当地的福音电台继续用圣诗来传扬福音。之后呢，他后来就被这个是布道家 Billy Graham 一个葛培里牧师赏识，1947年的时候就把他邀请到了这个是葛培里布道团，然后呢在葛培里布道团然后那个是担任独唱。所以在这个是之后的30年的时间呢，他就是在这个是葛培里布道团里面用他的歌声来服侍神呢，感动了许多的人归向主，感谢赞美神。赦亚他的一生，他透过唱片广播然后电视电影还有那个是写作来传扬福音。当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当他轻看世间的荣华富贵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他，大大的使用他。赦亚他曾经十度提名这个音乐界里面最高的什么叫格莱美奖。2011年的时候，他以102岁的高龄然后荣获格莱美终身成就奖。2013年4月17号赦亚安息主怀，享年104岁他一生发行的这个是70多张的这个是专辑，安慰和鼓励了无数的心灵。他的一生是信靠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交托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跟从的一生，他的一生带给别人无数的祝福，他的一生也蒙福无数。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感谢主，这话是信实可靠的。但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口渴的人，但愿我们都真心信靠主耶稣，接待主，交托给主，也紧紧跟随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父上帝，求主你感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以致他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也承认自己信靠你，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却不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愚昧。亲爱的主耶稣，多少时候我们自己计划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自以为聪明却变成了愚拙。主耶稣啊，求主你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你，将我们的计划交托给你，将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你，更是将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白天有黑夜，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要被世界的环境所左右，不要被疫情所左右，不要被战乱所左右，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也不要被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荣华富贵或者其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世俗的东西所影响，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跟你走天路。愿主你更新改变我们，也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们，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乐河的水》。 愿我们能够像牧师讲的一样，一起接待主、交托主、仰望主、跟从主，因他叫我们饮乐河的水，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心常烦躁？我应当转眼仰望主，他笑脸帮助我。他要我将我的重担全部都卸给他，他是我力量和帮助，我心必不动摇。他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他是我父辈满意。我当寻求主，心充满欢喜，他的恩典没有伤。我的心你要感谢主，他是我唱新歌，他叫我饮乐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心常烦躁？我应当转眼仰望主，他笑脸帮助我。他要我将我的重担全部都卸给他，他是我力量和帮助，我心必不动摇。他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他是我父辈满意。我当寻求主，心充满欢喜，他的恩典没有伤。我的心你要感谢主，他是我唱新歌，他叫我饮乐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他是我父辈满意。我当寻求主，心充满欢喜，他的恩典没有伤。我的心你要感谢主，他是我唱新歌，他叫我饮乐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他叫我饮乐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
好的。